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解释密经》这一段文当中的分别缺品。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缘别法、缘种法这一品经的第九门啊，缘法别种门在2331页，我们从这里呢开始看起。那么注意这个科啊的前后起承转合啊，各位学长应该也有一点点的习惯要去看啊。比如说像光是科的名字以及它的内容啊，从前后丑八丑九这两科来看就有意思了。你看在2330页天的部分倒数第四行，丑八依法不依法，对不对？谈的就是说，我们在修奢摩他毗婆舍那，乃至于得奢摩他毗婆舍那的时候呢，到底你是依法相修嘞，还是依善知识的教授教戒修呢？那么两者比较起来啊，两个比较起来，接下来就是缘法别种门。那么由缘法别种门呢？其实就是从法行这个地方下手，那么再把法行呢，这分成别啊缘别法跟缘种法。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依前面来看的话呢，依法跟不依法两者看起来是抉择谁？抉择依法，对不对？那么因为依法是立根嘛，乃至于信行者所谓不依法，也要依止于谁？依止于善知识的教授教戒。善知识的教授教戒也是依止什么？也还是依止法啊，所以缘法，法就是什么？法就是如来的法教。这件事情呢，就变成是由这个抉择的过程当中所显出来的一个重要依止啊，重要依止。再回到我们最开始分别瑜伽品的一开始，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个，你要修分别瑜伽，你要以什么为依啊？法假安立。那你要假什么安立呢？假的如来法教文字言说，对不对？但是你要在真正依文字言说去起修，乃至于你说你得什么果，你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你要知道它就是名言自信。名言自信并不等于法性，并不等于离言的法性。这件事情应该要知道，它就是一个方便，你不能把方便当作是究竟。在这个依止呢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呢接下来啊，从依法跟不依法，显然的抉择要依法。然后呢依法要怎么依？有两种依，一种呢是缘别法，一种是缘种法啊。这是我读书啊，我就是特别着重这样子的关系，因为一直在学论的时候呢，大德就告诉我们要依论来学择，来学习什么抉择智、抉择慧，就是对法门的检择。检择有几种检择？当然检择如法不如法啊，是非对错，这是很重要的关键。不过很重要的一个得到这个结论之前，更重要的关键可能是在抉择次第。你要先什么后什么，那么这个做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功德或过失，那么有过患的话呢又应当怎么去对治，那么对峙的相呢有白品相、黑品相，这些呢都要一次一次一次的搞清楚。所以它只是让我们在真正修行过程当中碰到的种种状况，借由善知识在论点当中让我们升起能够辨别法相的智慧。你能够在入修的过程以及之前就能够具备辨别这些法相的智慧，你就有机会遣除法相造成的障碍，也容易让这个法相变成帮助你修成正行的因啊，助办因缘，然后呢乃至于你可以去证得真实智慧。这个就是学法相的目的，学法相的目的。可是如果你把法相当作是一个决定是这样子的啊，决定是这样子的，那么产生执着，跟别人产生争论，这就是学习错误。那整个解释密经就是告诉我们学习态度跟方法用心的善巧， 你要怎么样去在学习这些法教的过程当中，要如何的用心，才能够结了胜一地，而不会变成我执跟法执。这个就是整个过程哈。所以各位姑且要把这个心先用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会比较急的说，赶快告诉我怎么修嘛。其实怎么样断掉障碍就是修行。不要一直以为我要去理解一个决定要怎么做的啊方法。那么如果你一直要去得到一个这样的方法的话呢，或许就是因为你看你的耐心嘛。你的耐心失去了以后呢，你就会以你那个时候欢喜的或者是相应的就当作是绝对的。那你很可能就落到法执这一边。那么背后作祟的还是萨迦耶见。啊，那么你一这样子而觉得，我很通了，那种感觉就是正上慢。那么在在处处都显出整部解深密经要去对峙的现象，啊，要去对峙的现象。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次第一定应该要慢慢的学习这个论主他怎么带着我们去看这些法相，他到底论主怎么样去抉择这些法相，那么他的观察作意思维就是我们要去学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借着论文学习到的东西，反而都不是那个法相的定义，是借着法相定义的前后，你去体会到论主他去观察一切的法界，他背后所安立的、所依止的以及所缘的，我们姑且用比较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他那套价值观，他那套观察的方式，他那套在作意思维的时候他依止的一个理性啊思维的模式，把那个思维模式一定要学到。我们其实主观是用什么，不是用这个界定在文字上的方法，因为文字就只是字啊。可是什么是法要，法要其实是心地啊，心地本来无相啊，怎么会变成一堆的名言相呢？你真正在止观的时候，难道会出现一堆一堆一堆的字吗？字虽然会出现，可是你得到的是字吗？不是啊，因为字是那个喷墨在白纸上的东西啊，那它必然是意嘛。可是意是你自己的生灭心所做的意呢，还是文字要载的圣意呢？文字所载的圣意就不应当是说这句话你可以明了，另外那句话你就不明了，对不对？他那个道理应当要骗一切法才对啊。可是我们如果依着名言就决定圣解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依着某一个文句你会觉得懂，依另外一种文句你就会觉得不懂，于是你就很难得到总持。所以呢，我们从原别法下手，很显然的在两个原别法跟总法的比较底下，显然的论主又是抉择原总法啊，这是我上礼拜大概点出来的一个关键。我们再把原别法再看一下它的介说啊，2331页倒数第四行，世尊，如说原别法奢摩他毗婆舍那，复说原总法奢摩他毗婆舍那。先标举两个啊，这边要谈两门，就是别门跟总门啊，原别法门跟原总法门两个。那底下就争问，就是起问世尊说，什么叫做原别法奢摩他毗婆舍那，请世尊帮我解释。那么什么呢又叫做原总法奢摩他毗婆舍那，也请世尊帮我们做解释。世尊就开始回答慈氏菩萨说，善男子，若诸菩萨源于个别，把个别要画起来啊，这边所谓的个别就是单一的，乃至于言下之意，有这个修行人对于这一部经的志向，你就认定这部经就在讲这个事情啊，你就真定就是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就以一个志向来认定这部经的法义啊。那种东西呢，我们叫做意言啊，意言，你得到这个名字法的意言。那意言其实是你对这个名字、对这个经的法句，你自己的一个诠释啊，你自己一个诠释。所以，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一部经啊，这部经等的意思是包括论了哈，经律论。那么，你对这个经律论上面所载的法就是遍计所执相，就是经律论上面所现出来的法的文句啊，法的文句。那么你就这样子如所受，受就是受持， 啊，你这样照着这个法的名句文呢，你去这样修，你也这样去思维啊，思维那个法，法就是你的所缘境啊，所知识也可以哈、啊。那么你真的去修这件事情呢，就显然跟前面一个依法不依法不太一样。前面呢，他所受所思的是法相啊，是法相，法相者就是那个法的意。于是呢，他说于其意就得奢摩他毗婆僧了，就好像是说我们今天呢在经文上读，对不对？读了一句话，读这句话啊，比如说原别法，原别法的定义是个别契经等法如所受所思为法修奢摩他毗婆僧，你就把它解释通了，解释通了之后呢，你就有个理解，那个意就是理解。你对于经文的名句文你产生一个理解，你就把那个理解当作是你所得到的奢摩他毗婆僧那的果，你的所知境就是这个事情。原来读经读半天就是要把经文读懂啊，你把经文读懂的东西就当作是你奢摩他跟毗婆僧那的结果，是这样吗？不是嘛。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只要念到博士学位，你的德性就很高啦，你的德性就可能等佛啊，或者是某一个地的菩萨，你的不见得是这样子嘛。可是我最近正在看一本书，那本书就在谈他跟他的父亲在对答，说出家人跟哲学家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哲学家不过就是能够把义理思维得很深嘛，可是出家人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把那个道理实践成他的身与意，对不对？实践成身与意，尤其出家人所发的愿是要依他的修养，依他的智慧来帮助所有的众生跟他一样，而不是只有我懂，只有我可以当教授，大家都当学生或者听我讲经的人，未必见得是这样子。所以虽然他们所处理的都是思维界啊，理性界的一些东西，可是问题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的吗？他们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吗？这其实是应该要思考的。所以如果前者依法也好不依法也好，你以为是你的义，你在法相上所得的义解就是你所得的东西的话，那这是一个层次，这是一个层次。那么如果你在法教文句上去如理的如法的受持，如理的思维啊，各位不妨在这边加上去，那个受是受持，对不对？既然是受持就是修啦，那修前面就加两个字如法，对不对？按照那个法你就这样修。那么思维呢，就是思维四种道理啊，你要如这个道理去思维，你真的也如法修行，也如理修思维，你就把契经论里面所讲的方法当作是一个修持的过程次第，那你就在生活上去实践，实践出来之后呢，你的身与意对待众生的方便善巧就会改变嘛。所以当你对于众生有真实的受用啊，在摄受众生上你的方便善巧得无障碍，你内在的德性跟智慧跟外在表现出来的身与意是一致的，这个我们叫做如，你真的能够做到这种如的境界才叫做佛法嘛。佛法其实叫你实践出来的，而不是叫你懂，不是叫你心生一个意象如此而已，那个意象是叫你每天身与意上要怎么照做的，对不对？在这个造作当中，你自己怎么样不受苦，怎么样不受戏缚，而众生能够得利，众生呢也能够跟你一样，你修什么法他最终也可以得到修这个法的利益，不管是他当法行者自己修得到这个利益，或者是他当信行者依着你的法教教授教戒他得到利益，不管他有什么方法，你要令一切众生得到心正入涅槃的那种极灭境界，再也不受任何苦的系缚，这是修行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呢，他讲修不讲德啊。那么依着这个修奢摩他毗婆僧呢，于是在这边的奢摩他毗婆僧呢，就是一种修的次第过程。那么是名缘别法奢摩他毗婆僧呢。那么在这里呢，姑且不妨请各位学长写一个字像啊，这个我们留在后面呢再做解。好，这个我们上礼拜讲，我们再这样子把它过脉一下哈。顺到圆种法那个辟寻记我们不读了，那么2332页，若诸菩萨集缘一切契经，那么既然谈一切哈，那么就分作三科了，这三科我上礼拜也简单讲，看到倒数第五行那边有小种法、大种法跟无量种法，由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啊，虽然科是平开的啊， 是比如说前面呢，是什么什么，那后面是又是原小种法，可是这个原小种法啊，是在原种法底下在开的，所以在科判上啊，应当要比原种法还要低一个层次啊，归属在原种法底下啊。如果你们自己回去画大科的话啊，自己要这样子把它低啊，低一个层次下来。那么所谓一切就指的小种法、大种法、无量种法的三科。啊，就是说对迄今的受持有这三种心量的大小。那么，如果这一类人跟前面一样，前面只是依个别，对不对？只把每一部经就取它的志向啊，那么这样来受持，这是一种前面的态度。那么这一类的人呢，他是把一切迄今依照他的心量由小到无量分作三个等级，把它集为一团、一机、一分、一聚，作意思维。此一切法随顺真如，去向真如，临入真如。那么在唯识法相学里面所谓的真如啊，我讲过很多次啊，其实应当先，他要做两次定义哈。初步的定义要依名言自性来定义，就是说它是名言安立的道理啊，讲了一种道理。比如说一切法无我，就是个道理嘛，对不对？诸行无常，这是个道理嘛，啊，诸法。其实自信呢是涅槃极尽的，这个是个道理吧，对不对？还有一切法毕竟空，这是个道理嘛。那么我们在经律论当中会学到对一切的法相的差别境界当中呢，会学到有具备，不管你的相再怎么差别，他说显了出来的道理其实是一件事情啊，同一类的事情啊。那么所谓一，其实并不是说道理只有一个，并不是说真理只有一种论述。真理也一样可以有很多论述，因为它是诉诸于名言嘛。既然真理透过名字来安立的话，它就有很多种说法，乃至于一个大德就会有一种诠释解释的方式。可是你不要因为道理不同，可是你要看哦，既然称为道理，就应当是要解释为什么事相有这么多差别的，对不对？所以道理者就是不因着事相有差别而道理会有差别。比如说今天我们情绪好，情绪不好。太阳明天还是从东边出来，对不对？我们拿世间法这个现象来看，太阳从东边出来这件事情，就不会因为我今天心情好、心情不好会为因。太阳从东边出来这个果，它不会改变，对不对？这个呢，我们称为不变的道理性。这个道理性呢，我们姑且称之为真如。可是我们要能够契入这个真如，有我们把它分为三段。第一段叫做随顺。随顺就是创造前行，你要能够悟入这个道理，至少字要懂，对不对？你的大字不懂一个，你也要会听，啊，会听。像慧能大师，他虽然不认识几个大字，可是他听到人家诵《金刚经》"无所住而受其心"，他可以开悟。如果你耳根根本是聋哑人，对不对？眼睛看的字你不认识大字，啊，然后呢，你的意根不明白，你对他义理不明。你就没有随顺真如的能力，对不对？好，你能够有前行了，你这些条件呢、资粮都没有问题了，你可以随顺的。可是呢，你能不能够开始修呢？能不能开始思维呢？趋向者就是这个意思。啊，取向者就是要去思，要去修，就是我们前面所谓的所受所思。你能不能够从文字去依着四种道理去思维呢？你可不可以？你不可以的话，就不叫取向，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取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取不下来啊，这个道理取不下来。你看到就是文字，文字每一个字，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或者是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啊，应该是属于后者啊。他认得我，我也会念，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意思啊。这个就不叫取向啊，取向应当要能够受持，应当要能够如四种道理的去思维，然后呢，临入就是要。打破你原来的障碍，你原来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会做很多违背这个道理的事情。那么临入者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再次造作的时候，因为你懂这个道理了，所以你在造作因地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不一样的起心动念，这个就是临入，你就会开始用道理关照你因地的发心。去改变你因地三业的造作的那个出发意，你就会改变了，这叫临入。那每一个呢， 随顺真如、取向真如跟临入真如又分成三个。一个呢，我们以随顺为例啊，随顺为例，随顺呢又分作三门哈。随顺，我们上个礼拜念成菩萨哈，刚才有学长纠正了，木刻版本文就菩提啊，菩提比较对，因为要随顺觉性啊，菩提是觉性，要随顺觉性，随顺我们的理性，随顺我们的智慧啊，要依着不同的菩提，菩提我们一当把它分为声闻菩提啊、缘觉菩提啊、菩萨菩提、佛菩提，对不对？这些菩提就是觉性。各种不同层次的智慧，那么智慧就是对治烦恼的。当你对治烦恼转清净了以后呢，你就会随顺升起什么涅槃。那么你用一切法自性本具的涅槃智，再去照了一切的法相差别，于是呢，你的依止就不会依止于染净，你就会依止于纯粹的清净法，对不对？啊，这就是。随顺转依，转依就是我们过去都把五蕴当作是我，认为感受的改变就是我在受苦，我在受乐，对实相完全不明白，你的心根本依止在生灭上面，那么生灭顺于你的期待，你会生乐受，不顺你的期待，你会生苦受，所以这种依止呢，会让我们受苦，会让我们轮回三界。可是呢，当我今天能够去证了涅槃极境这个道理以后呢，我再去看一切的事，我不被它系缚，我一样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可是我不受系缚，因为它一直在哪里，它的心随时随地都用道理来关照，它的心就依止真如，它不依止五蕴生灭，它依止在真如上面，它随时随地都身观缘起，知道五蕴无我，于是它不会随顺苦乐，不随顺苦乐就不会造作善恶业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呢，随顺者又分成这三科哈，你要悟住这个道理，一定要先得智慧，它启发你的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好，这个体会呢，它对治一个烦恼，你就把过去一直绑住你的一个烦恼，你每次习惯产生那个情绪，喜欢产生那样的思维方式，喜欢认为你是受苦的人，对不对？或者乃至于你是情绪的奴隶，你就会觉得自己不自在。可是今天你发觉我是自在的，于是你会得到少分的涅槃智慧，那你再用涅槃的智慧为依止，你就可以在起心动念三业造作之初，你就会开始懂得用道理啊，用道理，你会用道理的时候，你就依止真如，你不是依止五蕴生灭，于是你的智慧就开始一分一分转，妙观察自转，对不对？平等性自转，大圆镜自转，成所作智再转，于是呢，这四个智慧就会展现整个的法界体性啊，这个位置如来藏所谓的一心呢 啊，转一呢是一个能够入这个境界的一种桥梁。那同样的道理呢，取向跟临入也可以取向菩提，取向涅槃，取向转一。啊，取向转移，临入也是一样啊，临入菩提，临入涅槃，临入转移，所以他底下才说即取向彼，彼就是那三分啊，菩提、涅槃、转移，或临入彼也是一样啊，临入菩提，临入涅槃，临入转移，这个呢，各位自己再重新抄长行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句子啊，整个都把它完整啊，整个都把它完整，它就是你整个用心的次第。啊，用心次第，你要悟住这个道理啊，它就有这样的次第啊。我们都觉得说道理就是老师讲嘛，比如说现在我就解释啦，好，你就把我解释的东西记住了，记住了，你就记住，就是说哦，这个就是我心中的道理。可是问题是你今天回家打坐的时候，这道理能够从心中流得出来吗？很难流出来。你要流得出来，要背我课堂上讲的话，所以你会发觉。真的你在打坐的时候那个道理会有用，那应当要变成是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受用，不能够只是记着我的言句，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录音机啊，对不对？所以应当要在你的心里面生出一个相应的领受观察相，你心中生不起这个东西，除非你的大脑跟录音机一样好，否则呢很难的。纵使是如此，你也要防止你今天所做的体会可能是以少为主啊，以少为主， 因为我的智慧也有限呐、啊，我对各位的诠释也有限呐、啊，所以你不应当只是以我的变成我的智慧变成你们的上限了、啊，对不对？所以你应当要去依止这个东西，像印顺导师曾经讲过的，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够接着做，而不是只是照着做而已。你要照着善知识所教导的做到那个水平，还要怎么样？更超越，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担当佛弟子这一份责任哈，应当要做的事情。所以这边所谈到的随顺，就是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然后呢，如理的思维，如法的修行，然后最后呢，你起心动念都能够这样子用，这样用，这谓之随顺取向临入。那么，于是呢，此一切法宣说无量无数的善法，善法，妙老最爱讲，什么叫善？涅槃就是善，对不对？能够出三界，叫做真正的善。这一些能够让我们解脱的法呢，如是思维，拿它来变成我们一个思维的方法，拿它来变成我们修正三业造作的方法，这谓之修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圆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所以底下呢，各位不妨多写两个字，写个 dash， 然后写共相。所以你可以知道哈，这一类的菩萨，他所谓圆种法者，就比较依止于道理来修行，哦，不是依止于什么，依止于那个修的那个方法啊。比如说，我一开始要祈请什么本尊呐、啊、护法啦，然后经过什么，他重点不在那个事项啊。这一类的人，他根气比较利，他能够直接依止道理，他一作意一观察，那个道理就会现前，他也可以充分的领受。然后圣意就会如现目前，那么这个东西现在他眼前，他得到现观智，他心也不生烦恼。底下我们就会讲有种种的那个差别相。好，我们看过这个东西之后呢，墨学不想去区别那个一团一机一分一居哈。各位先接受我的建议，其义正同，这四分呐、啊，解释只是加强语气哈。当然它有它的次第啊，如《辟寻记》里面所说的一样。可是我们今天呢，先领会论本文的意思啊，以后有机会，你们自己再深入这个辟寻记再学习哈。那么有些重要的辟寻记我一定会讲啊，像这一段我就觉得太分别了，我们先跳过去，直接接到倒数第五行。那么于是呢，从原别法跟种法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不应当以一个经律论，对不对？个别的志向为依止。我们应当要从经文的法句要透到道理，当知道一经通经经通，对不对？每一部经背后佛的圣意其实是一位嘛，法水其实应当是一位的。我们今天就是个别有自己的相应，把你的相应就当作是绝对圣意，这是现在宗派林立最大的问题。但是宗派最重要的关键跟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帮助跟这一个教法相应的众生能够怎么样深入圣义地。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宗派真的要受用的话呢，当你成就了以后，你回来再看所有的宗派对你来讲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礼拜三还在跟一个法师啊，他刚从大陆回来，他说目前大陆的佛学界啊，习惯把大乘八宗做这样的分类。我跟各位分享一下，这跟我过去从我老师那边学习到的印象其实是很类似的。他说啊，大乘八宗，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是哪八宗，是大约知道吧齁，那是个佛学概念齁。大乘八宗目前的大陆佛学界基本上呢把它分为五宗，其实不分成八宗。那么少掉哪三宗呢？其实没有少，他只是把其中的三宗啊变成共所学的。哪三宗呢？第一个很明显的是律宗。你说哪一宗不需要学律？你告诉我，你出家人就要学律啊，在家都有在家戒了，何况是出家呢？所以律宗没有自成一宗的必要，律宗本来就是每一个宗派应当要共学的东西啊。还有一个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东西变成共同的，那太好了，净土宗。因为说的法都是佛心地流出的道理嘛，他怎么样看待这个法界嘛，所以是佛的法性法界体性之所展露出来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每一个当然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嘛，这不依佛所讲的法，然后呢 贤那个僧人那个出家之后，就是继承如来家业，以讲法以说法为业，度众生能够能证到这个法性嘛。所以法当然是很根本的事情啊，法当然很根本的事情，所以净土宗是很关键的。可是那净土宗不应当只是窄化变成什么阿弥陀佛净土，阿弥陀佛净土只是因为那部经世尊明白来讲，它是十方三世一切佛所护念经，阿弥陀佛的所谓无量光无量寿，它是功德摄一切佛，不，它的意思并不是说阿弥陀佛高于一切佛之上哦，佛佛平等，没有说谁比谁高的，而是说阿弥陀佛那个名字是供一切佛名字的信德，是这个意思，它摄一切佛的信德，所以因为这一个信德是一切佛所供的啊，所以一切佛所供的，所以你持一个名号就等于持一切佛的名号，那是在经上这样说的，无量寿经是这样明白的说的，所以因此之故呢，所以它是一切宗应当要共学的啊。我觉得能够这样来看待净土宗，净土宗就不应当只是窄化说净土宗者就是我弥陀净土，我觉得这有点太小看净土宗哈。净土宗就是佛国净土，我们今天就是要成佛，哪一宗不成佛的？你告诉我，哪一宗说我只想成祖师，我不想成佛，这也很奇怪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不应当只有祖师之言而没有佛的言教，所以呢佛的言教就构成了净土啊，他所构成的法界就是净土嘛，哪一个佛他所在之处不是净土呢？所以净土宗就变成是八宗所供，于是又省掉一宗，还有一宗，还有一宗也被他们列为共同的，就是三论宗。三论宗，三论宗呢是哪三论呢？我们在中国来讲的三论宗就是宗论啊，十二门论跟百论。那么这三部论其实除了藏传佛教对宗论还有学习之外哈，中国佛教近年来真的少看到有人在学习这三部论了，不过真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论的学习在台湾老实讲不是太被强调，不是应顺导师啊一直苦苦的喊大家去学习论的话，台湾多半的法师其实都喜欢讲经，很少对一般在家大众啊开示论，可能因为论也比较难啊，就像我们今天学瑜伽师地论，就很难学下去，对不对？他就觉得好难哦，法相很复杂，大家比较喜欢听经啊，经的法义啊比较玄奥高妙，比较海阔天空，大家喜欢这样子轻松的学习，那么或许也好，问题是说我们只知道那个果那个境所知境在那个地方，可是怎么去那里不知道，对不对？每天就在那边看画片，可是呢怎么样开脚走到那里好像不太学习，这就是有点可惜的事情哈。那么这里所谈到的就是这个事情，于是我听到有这样讲我就觉得蛮好的，可是我真实也觉得密宗也应该变成八宗所共同的，因为哪一宗没有佛的陀罗尼都有哈，尤其我们又讲陀罗尼有四种啊，我们说显教难道没有密吗？显教多的是密啊，像我们显教最通俗的大悲咒就是陀罗尼啊，就是一个密咒啊，所以密者是生密、语密、意密，我们今天这部经在讲什么解生密，就是讲明年所显了的甚深意，如果你能够从明年去通达甚深意，对不对？能够到达我们后面会谈到的发光地，发光地就是三地正无生法忍，你这个时候呢发起那个无生法忍就有力量，你那种无生忍的地步呢就是一种智慧，你能够通达以及相应那种智慧才是佛道真正要去修的东西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密宗也应该是共的啊，不应当有独独的一宗，何况现在从周波大师以来一直到黄教领军的现在的藏传佛教更强调你要去修密续，你应当要去在显教上通达净律论，你不能说不学净律论只单单学咒，这件是很奇怪的事情，咒是一个能够跟佛教沟通的语言，可是你心地修养以及你的障碍还不到那个地步，你的频道怎么能够跟佛菩萨去相通呢？所以如果你的显教义没有通达到那个地步，你学什么密呢？这也很好玩，你的声语义怎么能够跟佛相通？密者是相应相通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在显教当中没有办法去对治我们说一些障碍的话呢，密也是无法入的哦。如果进一步要去谈的话，他今天要把密独立出来，只是因为他们重视把密教传承当作是一个大的教学系统啊，如此而已。好，我们回来看看这个东西啊，在这边所谓的小种法、大种法跟无量种法，它怎么定义呢？在倒数前两行呢，就开始标这三门，然后问这三门。我们直接看世尊的解释，在倒数第三行，善男子，佛就对慈氏菩萨就说了，第一个就先解释什么叫做小种法。若缘个别，把个别画下来哈。若缘个别契经乃至个别论义为一团等，就包括什么？一机、一分、一句。你看哈，前面那段句子啊，原个别契经等这段话跟原别法是不是相同？各位不妨再看到2331页，源于个别契经等法，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什么？于如所受所思为法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对不对？可是这里不一样的地方是哈，这边是于如所受所思为，就是直接按照契经论义的文字上所教导的方法去受持，它的道理去思维。比如说，就像我现在所讲的，如果你们今天把默学我所讲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叫你们回去说，你们回去呢每天拜佛200拜，你们就真的照拜，这个就是这种依我所教的，你们呢如所受啊，就这样去受持，对不对？好，我就回去说，你就这样去想这句话呢，就是这个道理。你看了那个话之后呢，就去思维我跟你所诠释的道理，这叫做如所思，对不对？于是你们的身与意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我廖成林的跑马场，懂我意思吗？就变成我修行的法以及我思维的道理的跑马场。不过这个就于我们跟老师学习，这是一个过程的，这是一个过程，可是不能够停留在这里，不能停留在这里。你要知道老师这样子告诉你，其实背后还有玄了义没有明白的，你没有明白的。所以呢，慢慢的你从老师这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学，学到后来你会开始怎么样？你看2332页倒数第二行，为一团等作意思维，有没有？是把它集为一个总词义。你不能够再变成如所受啊，就到照老师教我的那样的受持的方法啊，也不能照老师的那样的解释而已啊。你要去变通啊，你要去变通啊，不然还得了？就像我们在白话文学里面看到那个傻子哈，他在那个学堂啊，跟老师学123的阿拉伯数字，好了半天，老师才把他学一画，这叫做一，他懂了。回去之后呢，他妈妈问他说，你学懂了什么东西呢？我今天学懂了一。他妈妈呢就在沙地上拿一个树枝写个一，问他说这是什么字。他儿子看半天，那个傻子看半天，说他不认识这个字，他不认识。他妈妈说，就是你刚才说你在学堂所学的一啊。他说不对啊，我学堂的那个一比较瘦，这个字太胖了。你这样叫做懂吗？那不懂嘛，因为你把那个像当作是那个意，懂吗？你没有办法把它集成一团一机一分一句，没有办法消化，你没有办法变通它的相，你卡在那个相上，你卡在那个相上，你就是还是什么？你只会如其所受，如其所思，就照人家所教你的那个样子而已，你没办法再提升那个东西啊，没办法再提升这个东西。而这类人比前面的原别法提升了，他可以集为一团，一集一分一句啊，可是他的范畴啊还是小，他只是集于啊，止于个别契经或个别论义啊，可能只是一部经或一部论，只是这样，这样来作意思维。这种人呢，当知他这种人呢是原小法来修，小种法来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啊，这是这一类人。第二类人呢，它是原大种法。那何谓大呢？若原乃至，那个乃至呢是从个别到你所受持的，对不对？你曾经学习过的东西你能够贯通了，你能够贯通了，乃至所受所思 气经等法为一团等作意思维，非缘个别，不是只是源于一部而已。它可以把你所学习过的、所修持过的、所受持过的、所思维过的、所学习过的所有的这些你自己曾经学过的经律论呢，能够把它怎么样集为一团、一机、一分、一句，这样来作意思维。这种人呢叫做能够圆大种法来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这样了解吗？好，就是把老师好好跟你教的一部东西呢，你能够把老师这一部经论所教的方法贯通到你自己个人所学所读的以及所受持的教法上去，你能够这样贯通啊，于是你会发出原来如此，对不对？真实不虚这样的感叹啊。好，第三，他的心量啊，跟根气又再大一点。他说，第三种人是若缘无量如来法教，无量法句文字，如无量厚厚会所照料。啊，这就最后三段了哈，把如来的法教、法句文字跟厚厚会所照料分为三段。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真如有三段吗？哪三段呢？随顺真如、取向真如、临入真如，有没有？好，这里其实就是这三个。各位看啊，第一个随顺真如，就是随顺佛所讲的道理。你要随顺佛所讲的道理，你一定要能够对佛的教导要明白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去看经嘛，啊，了解佛当时要教这个东西的因缘。所以请加两个字，如来法教加两个字，因缘。每一部经律论你都要去注意佛是为什么当机众说的，对不对？他要对峙的问题是什么，他所教的法是什么，这些因缘事跟所缘事都要能够清清楚楚，清清楚楚。第二个事情，你既然了解因缘了以后呢，就要依着这个因缘佛所宣讲的法句文字要怎么样，要做到意念不失，对不对？这个叫做取向。取向者就是说佛的法教你要能够取下来变成你自己的奢摩他毗婆舍那的所缘境事。如果你的心不能够产生三摩地的同分影像，就是你的心取不了相，对不对？表示你一直不下来，常常忘掉，要用的时候你都没半撇的，对不对？这几行功夫也没啊，那说你读书有读过有啊，啊有念没有啊，有背没有啊，上课啊什么都没缺课啊，可是打折的时候就点点而已，啊，一点用都没有，表示说法义没办法取下来，对不对？就是说你心里面没办法产生什么三摩地的同分影像。很多人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所以我感觉其实修定不太难，修定不太难。你只要五盖调伏了，五欲也很清淡，对不对？得到一个很好很清净的环境，打打坐，其实一般人还可以明静而住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看到多半人就是起不了观，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去跟各位学长学这么多难的东西，就是要期望各位能够突破，因为我发觉大家不懂得用心方便。乃至于不懂得什么叫做取向这件事情，怎么样把那个所谓的业相啊、意相啊取下来，也要知道怎么样不停留在那个境界，不以少为主。好，我们现在的习惯都还是希望得到一个决定的解释方式，啊，只要老师解释方式稍微变一下，你就开始要比较一下，前面讲的对还是现在讲的对，对不对？就会有这个混淆性在，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有些大德就讲，这一种习惯就叫做大脑思维，就你一直用大脑去想。那大德一直告诉我们，你要去实践嘛，要去关照我的生命经验嘛。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后面这个，你要临入，就是你回到境界上要启用，你要境界上，你一定要临入那个境界的时候，用道理要能够去关照。啊，你这样关照不起来。啊，怎么会有体会呢？体会不出来，你一堆的大脑思维，你学过的经律论越多，你越不管用，越不管用，因为根本记不起来，根本记不起来。 所以你就没办法临入真如。你碰到境界的时候，历尽而修，你怎么修？你知道这件事情该做不该做，这个话该讲不该讲，这个想法到底该不该存在，该不该成，可不可以成立，你都完全没有判断的基准。逢事你都要去问老师。当然你如果还能够依止于老师，依止个道场还好，那万一老师不在了呢？你依止谁呢？经文你看不懂，那你一直在经文当中要去寻求解释，你解释得了吗？你找遍了所有注解本都看了100遍了，100种心经的解释，心经能够懂吗？我有一次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很早以前讲心经，花了3天的时间，我从头到尾3天通通在讲五蕴，然后里面呢，到了第二天下午晚上吃钥匙的时候呢，用钥匙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来跟我问，他说廖老师，你什么时候才开始讲心经？心经到现在只讲一句，五蕴皆空，后边搁在等的呢，啊你有没讲了？我都一直在讲啊。因为整部心经就在观五蕴为什么是空嘛，就在讲这些经，所以五蕴你不懂，你就整部经就不懂嘛。因为五蕴就是我的心嘛，我就是五蕴嘛。你现在认为的我就是这个五蕴，五蕴其实就是心而已嘛。你这件事你搞不明白，心经你读较侪，每一句话你都解释，你都注解，对不对？注解很多了，哈，你去集注哈，你尽量去集好了，你集100本注解吧。请问心经到底要跟你讲什么？你给我道一句话来，你道不出来嘛，对不对？何况灵道境界你怎么用？你不会用嘛，就是什么没有后后会所照料。那后后者就是从你懂自己以为懂道理后的所有境界，每一个境界，那个后后就是辗转的意思，辗转的分别会。你能够在辗转境界当中去分别境界，用道理去照料那个道理，你就知道怎么去修正你的身语意，去符合这个道理去照做，这就是后后会所照料，这叫做临入真如。临入真如，好，就依着这样子为一团一机一分一句这样来做一思维，对不对？所以你看好，你说你怎么样能够悟，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先把法教因缘搞清楚，然后呢找到一个相应的法，然后把那个法句文字要意念不失，对不对？到了奢摩他毗婆舍那修的时候呢，心能够取那个意象出来，经常这样子做一思维观察，乃至于出了奢摩他毗婆舍那到境界来的时候呢，能够历尽而修，对不对？临入每一件事情，在起心动念造作的时候，你就可以照了该与不该，如与不如，就这样慢慢从分别到无分别，得无障碍的时候，才叫做一团一机一分一句，这就是无分别智的加行啊！你要加行得到无分别智，就要这样一直不断的上来。那么这种呢，不是非啊，把非画起来，非缘乃至所受所思，这种人非缘就是不受限在某一种修持的事项以及思维的道理性上。他那个时候他所思维的道理就不是限于老师跟他所讲的东西而已，他会自己去会通，那会通的对与不对，他会去找老师再去印证，对不对？他会去找经去印证，他会一直不断的知道他要下一步经要去找什么，他会开始懂得深入经藏啊，他会开始在境界当中没有障碍，他是自己的用功。所以他说非缘，非缘那个缘就是不受限，他再也不会受限在自己过去所受持的、所思维的道理、所受持的修持的方法上，这样子啊，你修行啊才会有力量，对不对？不像修行啊很难，所以我们过去就常常看到，尤其空师父就经常讲啊，你要跟师父就要跟到开悟，对不对？过去的大德乃至于世现什么样子的，你开悟以后他都不离开老师的，都一直待到老师往生为止，对不对？除非老师逼你说你要弘化一方，对不对？逼你离开山头，否则呢学生都不离开道场的。可是我们现在呢，欧波山沙伯刚呼都自己要去成立一个山头，就是这样子，对于所谓的传承不尊重啊、哦，不尊重，乃至于呢很多人号称尊重传统，可是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法身 就受限在所受所思的法界里面，以少为主，宗派主义，这就是应顺导师一直要呵斥的东西啊。所以呢，当知是名，这种人呢叫做能够圆无量种法奢摩他毗婆僧啊。所以无量这个字呢，是大乘三昧的义理。大乘三昧处处在讲无量三昧，就那个心呢、啊，要跟法界同宽，对不对？无所限量，谓之无量啊！你不能够受限，你心量，我们其实就在放下，放下执着一分，心量就宽广一分。所以，有大德说啊，你的心量能够容得了众生多少的习气，你就可以证多少的果位。好，我觉得这句话是证果一个最好的诠释方式。你说你证什么果，对不对？人家挑拨挑拨骂你几句，你心就不爽了，你说你证什么果，对不对？所谓众生是我们的道场，是我们的菩萨之粮，是我们的菩提种性所依止处，你的大悲心从此而出，从此而出。你如果有舍弃众生的一丝念头，就是退失菩提心的因缘了。所以如果你随时随地在这么的苦难，在这么的折磨情况底下，你这个菩提心都不忘失的话，你才能够跟这个智慧等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忍耐不了众生的习气，你的菩萨种性其实是还很欠缺的，还非常欠缺的。那这种难行能行呢、啊、你才少分的知道什么叫做无量。无量不是用名言可以去诠释的啊，解释不了他的一分的。好，接下来第二行他说，世尊，菩萨其何名？那个其何前面讲啊 what， 其何意思是说如何啊，你到什么程度，就是应该讲 how degree， 就是你要到什么程度才叫做圆无量种法啊，什么程度才叫做大种法，什么程度才叫做小种法。前面呢是对名言上的一种界定，可是你总要有个判断的标准，对不对？你修修修修到怎么样的相出来的时候，于是呢请在那个其和名旁边写两个字，验相。你要去验你奢摩他毗婆舍那个心地的那个相状，你的心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判断他已经得到了所谓圆无量种法，是这个意思。其何名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其何名得圆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所以到此才算是呼应什么，呼应2332页第三行，是名圆种法，对不对？底下呢这一段文都在从圆种法底下开作三门，对不对？开作三个，然后呢这里呢叫做其何名，怎么样去验啊、验明检验我们的心已经到达圆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的地步。那么世尊就为慈氏菩萨这样解释，有五缘故，有五种因缘相，可以知道这个修行人呢得什么，得圆种法奢摩他毗婆舍那。对，请各位呢用荧光笔把德画起来，后面呢辟寻记会对这个德做个解释哈。那各位把这五个相啊要标下来。第一个，一者于思维时，就是对境界分别的时候呢，能够刹那刹那融消一切出众所依。出众就是烦恼，烦恼就是两个种烦恼，爱烦恼跟见烦恼，或者叫做烦恼障跟所知障，都是烦恼。那么所依就是那个我，我们一切初衷的所依就是我，就是沙迦耶见，或者是成为圣人所讲的人我跟法我，两种执着。当你在对境界起心动念做分别的时候呢，能够刹那刹那刹那刹那连着两个字，就叫做相续。请各位写一下，你的心相续升起的时候呢，能够远离烦恼，不受它的戏缚，而产生出清净所缘的心地，这叫做融消一切出众所依。你就会感觉到就自在啊，无来无去都没事情，对不对？就觉得啊，真的是自作自受吧，没这款事情，都被自己骗了，你会有这种感受。 第二者，二者离中中想，想就是取相，你不会心被那个相挡住了，一取相就立刻会生受，对不对？会生苦啊、乐啊等等。那你离掉中中想，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乐法乐，乐法乐是什么呢？禅相啊，禅相就发起什么清安跟心一净性啊，清安跟心一净性，清安跟心一净性就是奢摩他的果相啊。于是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能够远离种种想心带来的烦恼，你心就会得到清安，乃至于你的心刹那刹那都是一如的，都是源于当下这一境，不会有妄想分别，是不是？于是你心常入心一净性，你的受常生清安，对不对？你只要管得住你的受想，你就可以住乐法乐，你的宪法就会得到这种清安心一净性的果。这是第二种相。第三者，解了十方无差别相顿点，然后呢升起什么？多加两个字，升起无量法光。这个就是差别字。你能够对十方，十方就是法界啊，十方旁边写一个法界，你能够对法界的一切法相得无差别，你知道这些东西没有它的差别。就法界性来看呢，无非就是四大，对不对？就法界的道理来看的话呢，无非就是染的道理来看呢，无非就是无常。从清净的道理来看的话，无非是涅槃。你怎么看它的差别相，都得到无量的真如法义，所以他说是升起无量法光。法光多加个字，法光明，光明者就是智慧。你能够在这个法相上呢，能够长生智慧，智慧者就是不生烦恼，谓之智慧，对不对？你能够了解他的道理，于是你心里面不生他的烦恼，应缘尽分做事，心不生烦恼，于是你可以耐得住很多的尘劳啊，心长生智慧，这是第三者。第四者，所作成满。要修世间四禅八定，你可以得四禅八定的果；要修出世间道，你可以得出世间道的四果，乃至于入初地以上的修行相。你所发心所修的相，都会所作成满。所作成满前面讲过，就是四种所缘的第四个，对不对？你修的果有世间的果，有出世间的果，都能够成办，都能成办。成办了以后呢，就有相应的净分。无分别相横现在前啊，是指你的那个道果，你所修的世间道跟出世间的道的相应尽分无分别相，就是指你那个果的那个相，你可以现前啊，你可以现前啊，你可以现前，现前就是得到现观，你可以得到正那个果的现观的智慧。好，你得到现观的智慧之后呢，就会证入涅槃的法身啊，涅槃的法身。于是第五者，为令法身得成满故。那我们说法身有五分法身，或者是八分，或者是叫十分法身。这个呢，请各位去看修所成地啊，修所成地那一篇会讲到。那么这边我们简单的讲啊，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就是法身。能够令这个五分法身呢，能够成满，摄受厚厚转胜妙音。这里的厚厚呢，是指入地以上，啊，从第一个于思维时刹那刹那融消一切初众所依开始入初地，对不对？一直到最后法身成满，就是等觉妙觉，对不对？能够成佛，这叫做法身成满。这个以上的这五个摄受厚厚转胜妙音，厚厚者是指入初地以上每一地每一地的因地所行，谓之转胜妙因。啊，我们看看披寻记的解释啊，这个需要看披寻记的解释哈。我们看看，有五缘故，当知名德等者，此中五缘呢，总名为德啊。你能够具足这五种因缘相啊，你才叫做德奢摩他毗婆舍那。请注意哈，大乘定义。什么叫做德奢摩他毗婆舍那，跟外道的定义很不一样。外道的四禅八定，你只要得清安心一净性就叫做德，对不对？ 可是这种德啊，根本没有出三界，在大乘的佛法里面，这种禅呢，不叫做德，只叫做修，懂吗？你只是借这东西在修心而已啊，重点是要发起智慧啊。所以呢，什么叫做德？请注意以下的定义，请注意以下的定义，你能够符合这五个条件的因缘相，才叫做德啊。然非无别，还是有点差别，所以呢，要说成这五个。这五个呢，又分成底下这三类。当知前二是通达相，前二是哪前二呢？第一个，于思维时刹那刹那融消一切诸众所依，对不对？第二个，离种种想得乐法乐。也就是说，在禅定你能够证四禅啊，得乐法乐就是证四禅，你能够证到四禅，然后呢，在智慧你能够得到般若无分别智，这就是通达位嘛。通达位就是一心真见道，发起什么八忍八心的最后一心，对不对？一心了以后呢，哎，证得一切法无分别，对不对？那么融这种无分别就有两种相，一个融消出众的分别相，你没有，你发觉烦恼绑不住你；第二个，对一切境界你没有任何分别，你在四禅当中住在哪里？住在舍念清净地，一切心地相似于菩萨的平等舍，你就住在舍念清净的时候呢，对一切境界平等无分别，对不对？得到无比的清安妙乐。